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本周新闻热点的主持人陈涛。那前段时间呢，美国大选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而我本人呢，也在华州的金县选举部参与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计票工作。究竟这个美国大选的选票是怎么统计的，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帮助有关部门保证这个选举的公正呢？当时我亲身参与了这一系列的计票工作，也有了一些第一手的见闻。前不久呢，我串台参加了播客《声东击西》的录制，向《声东击西》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我在华州金县选举部的一些经历。那这一期节目呢，也已经上线了《声东击西》的播客，大家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等等平台去选择收听。那么今天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特别节目里，我们也把这期节目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编辑，送给各位听众，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华州的选举。下面就为您播放此前我在声东击西所录制的这期节目。
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好，欢迎收听声东击西，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我是徐涛。那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接近尾声了，但关于是否有选举舞弊啊，是否有允许非法移民投票来增加选票等等话题，也成为了一个关注点。与之相关的是，我们的听众在之前有一期节目的评论区也有提问，说为什么投票并不需要身份证，如果这样的话，如何才能保证整个的票数是正确无误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恰好有一位听众正在美国的华盛顿州做选举计票统计的工作。那我们声东击西的监制可轩也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联系了他，他会来做出一些解释。Hello， 可轩。
Hello， 大家好。
那你是在北京时间的周二上午和这位听众做连线，对不对？
对，其实时间非常的紧张，我们也是在上一周才收到这位来自华盛顿州的听友的投稿，然后他说自己正在当地的投票站进行选票统计的工作，然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视角，所以就马上联系了他，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期新鲜出炉的节目。
那一个小提示，是因为美国各州选举法都不相同，所以这位听众他所提到的流程和相关的选举政策规定只是华盛顿州的情况，其他州会有所不同。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次连线。
Hello， 泰瑞，你好。
Hello， 可轩，你好。
所以现在你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州上学，然后同时你也在你的所在地参与了选票统计的工作，对吧？
对对对，那我原来呢做过很多年的一个记者，然后现在呢是在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硕士项目读书。那华盛顿大学呢就是在西雅图了，所以我刚好今年在这个地方的所属的金县的选举部目前也在做一个计票员。之所以做这个事儿呢，第一层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对美国的一个政治比较感兴趣，同时也很好奇就是具体这个票是怎么计的。那么第二层呢，因为我同时现在也在为一个非盈利的实时核查机构 P18 做签约的作者，那么我们经常也做一些实时核查的一些文章，就是之前也写过关于为什么美国的有一些地方大选投票是不需要用身份证的等等的一些文章，就我自己对这方面也有一点研究吧，所以也希望能有一些亲身的经验，能对这个问题看得更透一些。
对，所以就是虽然你是中国人的身份，但是你也是可以参与到美国的大选的选票统计中去的。
对，因为这个其实也是各个地方的要求不一样。美国的这个大选哈，其实到 最后的执行层面，到收集选票啊，到这个点票啊，都是各个县，就是 county 这一个行政级别的选举部门来完成的。那么各个 county 在招聘选举的工人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要求。那有的县呢，可能是要求要选民，就是必须是美国公民。那像我在的这个金县呢，它的招聘要求只需要你有合法的在美国工作的许可。所以虽然我不是公民，但是我合法可以在这边工作。那我当时就去进行了一个应聘，然后也运气比较好，经过了面试，从10月23号开始，我就到了这个金县的选举部，开始了这个计票的工作。
那所以我们就是来回答一个之前听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他没有身份证也可以投票，就是他如果想要参与大选投票的话，他大概会经历怎样的一个流程？
好的，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美国它是一个没有全国的身份证体系的一个国家，就是因为从美国的国家这个联邦的层面，它只会给公民发美国护照。但是美国护照呢，是有出国需求的人才需要去申请，大约只有40%的美国人持有美国护照的。那像这个驾照呢，在大部分时候会被作为一种证明自己身份的一个身份证件来进行一个使用。但是首先它不是全国统一的，是各个州发各个州自己的。其次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还没有车，他也没有开车的需求，他也不想去办驾照。那还有可能是比较年长的一些人，他的一个身体条件已经不能再开车了，那等他现有的这个驾照到期以后，他也没有去续办。就是驾照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你要说要找一个所有美国公民都有的证件来证明他是美国公民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是没有的。
那他们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去注册这个选民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你要去投票，第一步是你要先完成一个选民的注册，第二步才是你真正的去把票投了。网上有一些信息哈，就是在说啊，美国这个某些地方投票不查这个 ID， 不查身份证，实际上这个是到了你真正投票，就是做投票行为的这个步骤的时候，他不去查验你的 ID， 但是并不代表他不对你这个选民的身份进行一个注册，进行一个验证，验证和注册是在前置的。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注册呢？以我在的这个华盛顿州为例哈，因为每个州的规定是不一样的。那根据华州的这个法律规定呢，是在大选日之前的8天以前，可以通过网上的方式来注册选民信息，到这个华州的这个选民注册的网站，然后需要填写你的姓名、生日，然后住址，然后社安号，就是社会社保号，这个是每一个美国公民一出生就会有的一个号码。这个号码的背后实际上是跟你的这个身份信息是有关的，也就是实际上这个选举机构是通过这个社安号背后的这个信息来验证你是不是美国公民。同时呢，还需要填写的是驾照号，这个选举部门呢也和这个管理驾照的部门，他们之间有这个数据的互通，他也会通过核验你的个人的身份的信息和驾照上是不是一样的，再来进一步核实你的这个身份。所以一般是通过这两个号码来进行一个核实的。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驾照的话，你可以勾选一个地方一个勾，就是你没有这个驾照，你就可以不填它。但是社安号这个号码是必须填的，每个人都要填。所以注册的这个过程就是关键是要填这个社安号，还有你的个人信息，然后看你对不对得上，管理部门会去根据这个号去查你的这个身份是不是一个公民。然后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在你完成这个注册的最后一步，你要勾选一个叫做誓词，英文就是 OATH OATH， 就是你如果勾选的那个，就代表你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么这个誓词的第一行就是我是美国公民，我年满18岁，然后我没有因为犯罪等等那些问题失去投票的资格。相当于就是说你的整个的这个注册选民的这个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如果说我不是美国公民， 然后我还是完成了这个东西，那选举的管理部门在核验这些身份的时候发现我不是一个公民，但是我还勾选了这个我是公民的这个誓词，他可以以重罪的方式来起诉我，最高的话可能需要坐牢5年，如果说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可能被驱逐出境，是会有非常严重的一个法律后果的。所以就是并不是说是很多人啊随随便便不是美国公民会没有资格的人就可以来注册选民，是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
对，那所以就是把这个网站上的信息填完了之后，相当于你完成了选民身份的注册，对吗？
对，那么完成注册以后呢，在华盛顿州，因为华州呢，它的这个州里面的选举法规定，就是全州的所有选民都会收到由这个选举部门邮寄出来的选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如果你都没有去注册，你是拿不到选票的。那么你一旦注册通过了，哎，这个选举部门他就会把选票邮寄到你的家里，然后呢，你可以在拿到选票以后进行一个投票的填写，然后他有专门的这个信封把选票装起来，然后你可以选择就近的一些投票箱，比如说我在的这个金县，它一共有几十个有投票箱，你开车基本上10分钟之内一定能找到一个投票箱，然后你就把它丢进去。
是像邮筒那样的投票箱吗？
投票箱和邮筒还不太一样，投票箱都更大一些，而且还非常显眼，它一般会摆放在比如说像一些社区中心或者是图书馆这样的一些公共场合，然后也有一些市政府的雇员啊，或者是县政府的雇员啊，能经常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就是方便大家投票。当然在华州这个规定呢，就是你的选票填好以后也可以放到美国邮政的这个信箱里，邮政也会把这个选票递送到选举的这个选票的统计部门，也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个金县的选举部进行一个统计。
那这种邮寄选票的方式现在是美国大多数的寄选票的方式吗？还是
不是？是反而是少数的，大部分的州哈，大部分的州现在采取的还是一种非全员邮寄选票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像华盛顿州这样全民邮寄选票的方式的目前只有8个州，然后加上这个华盛顿特区，所以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也可以理解为9个州，包括像加州、科罗拉多、华盛顿特区、夏威夷、内华达、俄勒冈、犹他、福蒙特和华盛顿，就一共就是这些州。那我大概看了一下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对提升就是选民的投票率是有帮助的。我拿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就是以上这8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平均投票率算了一下，一共是 69.23%， 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全美的平均投票率是 65.9%， 所以是高出了3个百分点多一些。那更多的一些州呢，可能就是如果你在选举日当天或者是选举日前的某一段时间，因为各个州规定的可以提前投票的日期不一样嘛，这个时间你无法亲自去投票的话，你需要去专门走一个程序申请叫做缺席选票，就是说意思是你没有办法亲自去投票点投票了，你需要用邮寄的方式申请缺席选票，那你还要多一个申请的步骤，然后选举部门才会把这个邮寄的选票寄到你家里。所以就相当于是其他州的话，并不是所有选民都一定能收到选票，所以这个就是区别。更多的一些美国的其他州的一些传统的做法呢，就是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线下的亲自的投票点，那么选民去到这些投票点以后呢，要进行现场的一个身份的验证，那么有的州呢是需要你携带一个驾照或者是护照等等的一些带照片的身份证件，然后现场有工作人员核对证件和你的选民注册信息以后啊，确认你是选民，而且你还没有完成投票 ，OK， 你可以了。然后现场会给你这个选票，然后你现场填完了，投到现场的一个票箱里，是这样的。
好，那现在就是这些选票到了统计站之后，这些选票是怎么被统计的呢？然后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存在舞弊的可能性？
因为统计的这个过程哈，其实它也是跟各个州的这个选举法有关的，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投票，然后投票完了怎么统计，然后你的选票设计是什么样子的啊，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还是以我在的这个华盛顿州来举例。华州呢，它是因为是全员邮寄投票哈，邮寄投票的话也就是从10月18号 可以开始。从那天开始，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去票箱里面收票，收到了票以后呢，就会送到，比如说我所在的是金县，我就送到了这个金县的这个选举部，然后就开始了这个选票的一些统计的这个工作。介绍这个统计工作之前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州的选票长什么样子哈。华州的选票呢，它选票是一张非常长的一张纸，然后长度有多长呢，如果是手边有大家写字的笔的话，就是把这个三支笔头和尾接起来大概的这么一个长度。因为今年是这个总统选举嘛，所以既要选联邦的这个总统、副总统，然后参议员、众议员等等一些联邦的这些民选官员，那后面还要选他们华州的，从州长、副州长、州检察官等等的一系列的州一级的这个官员，然后还包括一些州法院的一些法官，也在这个选票上，然后再下来就是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比如说是西雅图市市议会的一些议员到期了也要改选，那除了选人，可能还要对一些事项进行一些公投，然后还有各地方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公投，所以就是选票的内容非常多，所以选票就比较长。那么这个长长的选票呢，它就会被装在两个信封里，一个信封呢是外部信封，背后需要签名，就是每一个选民在你投好选票，把选票放到信封里面，之后你要在这个信封上签上你的名字和你的这个投票日，这两个是信息是不能少的。那除了这个外部信封以外呢，选票还需要先装到一个叫做安全信封的一个更薄一点的信封里面，这个呢是为了因为每个人选谁然后填写选票其实是跟个人的一些隐私权有关的，那有一个安全信封的话，保证没有人比如说会透过这个外面的信封看到你填了谁选了谁，把信封封好以后就可以丢到邮箱里面了。那么丢到邮箱里面以后呢，他每一天都会有工作人员把这些选票送到这个选举站，送到选举站以后，它一共会分六个步骤，就是在我所在的这个金县选举部来进行一个统计。那第一个步骤呢，是工作人员呢会把所有的这些邮件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首先看一下它是不是用标准的这个信封寄过来的。就是有少量非常少量的选民他没有用这个标准的信封，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签名那个外部信封来寄，他可能自己在外面又加了一个什么信封。第一步就是把没有用标准信封的这种选票先分离出来，把所有用了标准信封的选票先码好，然后准备放到一个机器里。那么这个机器就是第二步的，第二步的首先是要做这个选票上面的签名验证，就是会有一台很大的这个机器，它会把这个选票非常快速的去对这个选票上的签名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拍照，因为那个位置都是统一的嘛。那么拍照了以后呢，带有这个选民签名的这个照片就会进入金县的一个这个内部的计票验证的系统里，这些图片就首先会传到专门做选民签名验证的这样一个小组的工作的流程里面。拍完照以后，这些选票是放着不能动的，因为要先进行这个签名的验证。因为美国你要申请这个驾照的话，你需要提交一个你个人的签名，手写签名，你怎么写的是吧，你是用简写还是用全称，你是用这个比较特殊的签法呢还是写的比较工整，就是每一个选民他的签名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他就这个会有人工对每一张选票上的签名和系统里面存有的你的签名记录的这个样态进行一个核对，如果签名记录和你这个系统里的不符的话，这个票是不能进入到后面的计票流程的，
所以就会被打还给你对吗？
就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工作人员会去联系这个选民。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还跟我说过，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的票当时就被卡住了，没有进入统计的流程，然后很快他就收到了由这个选举部门寄过来的一封信，也是一封信，然后这个信上呢就专门附上了一个让他签名的一张纸，然后他有很多行，那封信上就说请把你习惯用的这个签名的一些方式全都写上去。我那个朋友他说他不太记得了，就是当时这个信息库里 存的那个签名是哪一个嘛，所以他就把他的四种的这个签名方式都写上去了，然后又把那个信寄回去了，然后寄到这个选举部门以后，他们看到的这个信上面的这个签名和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个签名对上了以后，他那个票又继续往下走了。
那就是签名验证完成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对，签名验证之后呢，就会到我工作的这个小组的环节，就是第三个环节，就是这些选票就开始正式进入计数前的一个准备工作了。那我在的第三的这个环节呢，英文叫 opening， 很简单，就是打开嘛，实际上就是开信封。那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选票从信封里面拿出来，然后把它展开，然后把它所有的选票按一个方式给它码好，再装到一个新的盒子里面。从信封里拿出来的这个工作机器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就全都是靠人来完成。那我这个小组呢，现在是有每天是有80多个人，将近90人在工作，然后每天大概现在能处理9万张左右的选票。那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啊，就开个信封拿出来码平，最后装盒子。但实际上我们的标准的工作流程分了20项。
听上去感觉显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打开一个信封然后会需要20个流程？
他要保证最基本的，要你拿到多少信封，拆出来就应该是多少选票，对不对？
嗯，
所以他要一遍一遍的核对这个数目。比如说我们标准的这个处理的话，就是先会拿一盒这个装在信封里的选票，这一盒呢是标准的250张。我们拿到这个盒子以后，盒子上会有一个编号，然后盒子里面呢还有一个叫 checklist 核对单，单子上也有一个编号，这两个编号必须是一样的。拿到的这一批选票里面还会有一张卡片，叫做目标卡 target card， 那个卡片呢又是放在后面的那个处理完的选票的一个盒子里，新的盒子里。那个卡片上也有这个数字，就是必须这个数字，三个数字是都对得上，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流程，就是对数字。然后对完数字呢，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选票拿出来，在他拿出信封之前呢，我要先数一遍，我要数一遍是不是里面确实是250个信封，手数250张。数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还要眼睛要盯着那个签名的地方看着，就是万一有漏掉的，比如说哪一个信封上没有签名，你必须举手提出来。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我在帮前面的一步做一个验证，把这些信封数好了，确认都是有签名的了，它是250个了，然后就开始拆信封。所有的这个选票拆出来以后，我还要确认信封里面没有再留存有选票，因为担心有的人这个拆漏了或者什么的。所以它这个里面也有一个设计的很巧妙的地方，就是所有的这个信封，两个信封的上面都有一个圆形的小孔，它这个小孔就是因为你想，你信封里面如果装着东西，这个小孔是没有办法用其他东西把它穿过去的嘛，透过去。对，它要检测你是不是所有的信封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个拆完以后，这些信封要用一个那个塑料的捆扎袋全部穿进去，最后我要把所有这些信封250个信封穿成一串，来保证 OK 这个信封里面没有东西遗留。然后我还要在这个信封上写上我的这个箱子的最开始核对的那个编号，我还要签上我的名字。所以这个就是拆信封，光拆信封你看我已经说了半天。所以拆完信封以后，拆完外面的信封以后，要拆里面的这个安全信封也是一样的，拆完了要把这个安全信封也要穿一串，你确保里面所有的选票都拿出来了。选票拿出来以后呢，它都是叠起来的嘛，因为信封它不可能给你展开的，你要把它这个选票全部一张一张的打开码平。码平完了以后呢，还要所有的选票都要浏览一遍。浏览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是看选票有没有破损，就因为它是折叠的选票嘛，在这个有折痕的这些地方，有时候会撕开一些小口子，撕裂一点，那我们需要用这个透明胶把这些撕裂的地方把它补起来。还有呢，就是选票的边缘有没有被撕坏了，我们要单独把它提出来，因为这个会影响后面的扫描的工作。还要看就是它这个选票的填写有没有填出一些有问题的这个选项来。所谓的有问题，就是会让这个机器误判这个选民意图的一些填写。一个需要挑出来的例子就是，如果比如说我选了这个总统的这个选项，我一开始选了特朗普，然后呢我又改主意了， 然后我就把特朗普划掉，但是呢我并不再想再选其他人，那我这个相当于总统的那个选项就出现了一个我单选了一个特朗普，但是我又把它划掉了，我又没选其他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你的填写记录，如果你不把它挑出来的话，在扫描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把这一票，就是选民他已经划掉了，但是因为系统它识别不了划掉的这个修改，只能识别你前面填过，就像填答题卡一样填了一个圈圈，那系统就会错误的把这个选民已经划掉的这个东西继承了，特朗普又得了一票。
哎，对，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你选特朗普或者哈里斯，他是两个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框让你勾之类的吗？
在总统候选人那一个地方呢，除了哈里斯和特朗普，还有一些第三党啊的候选人，反正有一堆。然后呢，每一组候选人前面有一个圆圈嘛，你选谁你就把前面的这个圆圈涂黑就行了。比如说我一开始选了哈里斯，我后来后悔了，我要选特朗普，那我就把哈里斯的那一行，包括我前面涂黑的这个地方，还有包括哈里斯的这个名字的那个，我就在上面画一条线就可以了，然后再在特朗普前面那个地方给他涂黑。像这样更改过的选票的话，在后续的这个扫描环节会被这个扫描系统自动踢出来，踢出来以后还会有后面的步骤由人工来核验。
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步。
对，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开信封的这个组的话基本上就完了，那么这250张最后我们会放到一个新的白色的盒子里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是设计的很好的，就是装到盒子里面的这些选票，这个盒子是有盖子的，它的那个盖子是可以把它整个盒子封起来，然后会在盖子和盒体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孔，那个小孔也可以用一个扎带，一个蓝色的，这是一个蓝色的小的这个扎带，要给它封起来。这个小扎带上面有一串数字，你还需要用一支笔把这个扎带上的数字写在这个盒子上面。
嗯，
这一步是为什么呢？就要确保就是我这一盒选票我处理完了，我把它密封了。没有任何人打开过，就是在扫描之前没有任何人打开过
啊，就有点像那种原来的纸的封条。
对，就是封条的这个含义。
因为那个扎带我记得就是它，如果你想要把它打开的话就只能用剪刀直接把它剪掉，然后所以如果你打开过的话你想要重新封上就得换一个新的扎带，所以数字就会不一样。
对，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些很简单但是很巧妙的一些方式来保证这种环节不同的这些组别的衔接之间这个选票的安全性是可以被追溯可以监督的。
然后下一步就是扫描吗？
对，下一步就是扫描了。扫描其实就是它又有一台很大的这个扫描设备，它这个扫的过程里面也会进行同步的拍照，因为选票它的正反两面都有选项嘛，它会把正反两面的这个选民选的结果都拍下来，然后存到它这个系统里面去。那如果有更改的这种情况呢，扫描完了以后这些票就会被单独分类分出来，然后这些被分出来的这些有过更改的呀或者是选了多项的这些选票呢又会被进入到第五个步骤。第五个步骤叫做选票核验，就是 ballot review 这么一个步骤，会有人工对这个填写来进行人工的来核对核验，来确认选民的真实意图。那在这一步的时候呢，工作的必须是两人一组，
就怕有一个人的判断会出错误对吧？
对对。那么他们判断的依据呢是这个华盛顿州州务卿办公室专门发的一个工作指导手册，就是它里面列出了很多的这个曾经看到过的这个选票上的一些选民填写的一些方式，然后他用这个手册来指导做核验的这些工作人员来确认选民的真实意图。
这些人工核验或者是机器扫描过后的这些所有的选票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所有这个设备扫描的结果和人工核验的结果会一起进入到系统内部，然后这些数据会存储起来，然后到了11月5号的8点以后，也就是华盛顿州规定的这个投票截止之后，就会有这个专门的选举部的工作人员，然后在监督之下，然后进入到专门有一个放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房间，然后进入这个房间里面开始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些加总和汇总，开始对外公布最新的一个计票的结果。 那么我们第一天的机票结果公布，目前的计划是11月5号的晚上8:15之前公布第一次的这个机票结果。当然那个时候不可能所有的选票都被统计完，因为10月5号是投票日，当天还会有大量的选票进来。那他到时候会发布的就是截止那个时间最新的已经统计好的这些数据，已经走完所有流程没有问题的这些数据，会先给出一个动态，然后之后呢会按每天公布一次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更新。
哦，那大概就是需要多少天能全部公布完呢？
各个州，对，他最后什么时候需要发布一个或者验证一个最终的选举结果的这个日期是不一样的。那像华盛顿州的话，他的法律规定的是在12月5号之前发布最终的经过州选举部门验证过的选举结果。但需不需要到12月5号这么久呢？这个不确定，因为还要看具体这个票统计的一个进度和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是选举结果特别相近需要重新计票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插曲。像2020年大选的时候，当时威斯康星州就是进行过重新计票的，所以它这个票的结果就会出得很晚。
那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所在的是金县，然后你们的数据出来之后也要全部汇总到州的总数据里去。
对，
然后每个县可能也会不一样时间，对吧？
是的，每个县的这个时间不一样，因为县的人口是有多有少的嘛，人口少，那个票少肯定算的就快嘛，这个是很自然的。那像我在的这个金县，它的人口还是蛮多的，今年注册的选民人数的话，截止到十月份接近140万人。那根据我们这个选举部的工作人员的预计哈，今年可能会有110万到120万人之间的这么多的选民投票，所以你想要处理100多万张选票，而且每一张选票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张选票我们都是要人工把它打开，要经手处理的，所以它是需要时间的。
就是像经常我们在新闻上会看到一些，就有人会说啊，这个选票可能会造假啊之类的。在你工作所在的地方，你有看到哪些比如说监督的手段吗？就是来防止可能中间出现一些错误或者所谓的舞弊的情况。
其实咱们在刚才交流的整个过程里面，无论是从这个选民注册的环节，还是我刚才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选票处理的这个流程之间的各个衔接，其实都已经涵盖了一些选举监督或者是选举公正方面的一些制度设计。那在这个统计的现场呢，其实每天我还能看到有一种人在这个我们计票的这个大的房间里面观察，或者叫溜达。他的这个正式的身份叫 observer， 就是观察员。那么这些观察员呢，其实主要是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的一些志愿者。那么他们呢，可以通过他们所在这个党的机构来向选举部门申请。只要来的这个人的身份和这个党的这个机构报过来的身份是一样的，他就会给他发一个这个观察员的一个工牌挂在脖子上，然后他就可以进来了，然后他就可以在整个的空间里面去看我们工作，看各个流程做得怎么样，然后他也可以跟我们的一些主管进行一个交流，比如说他觉得对这个计票流程他不熟悉，他要问一下他怎么做的呀。所以实际上这个是实现了一个现场的监督。大概有多少人呢？上周的话，今天我们录制的时候是11月4号，那上周的话平均每天我看是有20个人左右，今天我离开的时候看了一下已经超过了30个人，因为明天是选举日嘛，估计明天更多。还有呢，就是金县呢，他从2014-15年他就开始把这个计票的流程实现了在线的24小时直播，除了最后的那个计票间的那个地方它是没有摄像头的，其他的这个每个流程它都有了摄像头，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工作人员在干什么，然后看里面的这个工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除了这种监督的方式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对选票最后还要进行一些审计，那这个也会进行一些抽样的这个审计，确保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会反映的是选民的真实意图，所以他还是对整个的防止选举舞弊是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来实现的。
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各种各样就是说可能出现选举舞弊啊之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新闻，那就是你会有什么建议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识别这些新闻的真实性？
社交媒体上有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舞弊的信息啊，或者是一些传言啊，其实作为这个信息的消费者，我的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还是要回到事情发生所在地的相关的一些选举部门所发布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调查的结果，或者是这些地方本地的一些媒体最新跟进的一些信息。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情况，从2020年开始，共和党一方呢就一直在说这个选举存在着舞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2020年大选以后呢，特朗普方面提出了60多项控告这个县、那个县、这个州、那个州的选举舞弊的这样的一些诉讼，但是没有一个是成立的，就是他提不出真凭实据，他都是用一些传言啊，或者是他觉得某一个照片或者视频里面存疑啊等等的。那么但是经过了选举部门的这种调查，或者是经过了一些有关的一些检察官或者是一些法院的这个庭审、证据比对调查，他提出来这些证据都不成立，也就是说并没有真凭实据的能够证实存在大规模舞弊的这么一个情况。美国的右翼呢有一个智库机构叫做传统基金会，那它一直呢管理和维护着一个选举舞弊的案例库，时间呢是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维护这个数据库了。那到现在为止呢，在这个数据库中一共收录了1561个案例，这1561个案例就是跟选举舞弊有关的案例，是全美国过去40年涉及跟非公民投票有关的只有68个。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从过去40年，平均美国每年都会进行选举，大大小小的选举，加起来几十亿的这种投票记录里面，只有68个案例是跟非公民投票有关的。像比如说哪怕是在2020年选举结果比较接近的，像佐治亚州或者是威斯康星州，特朗普和拜登当时的选票差距也有1-2万票这样的距离，那你可能有因为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疏忽或漏洞，会有这种个别的偶发性的一些现象的出现，但是它绝对是到不了一个叫做大规模选举舞弊，最终影响选举结果的这样一个程度。你比如说是在上周吧，不是就出现了一个新闻吗？那个威斯康星州的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他就是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搞得很清楚，跑去误注册并进行了投票，而且他完成了这个投票，但是他投完以后，可能他的家人发现这个行为是有问题的，又要去把那个票追回来。结果呢，因为他的票已经投进去了，跟其他票混到一起了，就像我这个把票从信封拆出来以后，我就不知道哪个票是谁投的了，所以他的票就没有办法再拿出来了。那么他这个非法的这个票他确实投进去了，但是他个人要接受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他要承担这个后果。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确实发生的一个偶发的事件，但是这一个个例的偶发事件它是没有办法影响一个选举结果的。到目前为止，哪怕是共和党方面已经提了4年了，都没有拿出过一起真正的证据判定某个组织或者某个部门有罪实行了这种非常多数大量的这种选举舞弊的行为。所以从事实上的证据上来看，这个事情现在是没有任何证据的。那如果说是大家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呢，也不要立马就把它放到一个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这样的一个结论里面去，大家可以去具体的再去搜索一下，看一看最新的一些调查结果呀，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事情究竟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啊，它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是避免这种陷入一些虚假信息的陷阱吧。
那今天非常感谢 Terry 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选票统计一线的见闻，感谢Terry。
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欢迎你订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会非常有帮助。那2024年我们还制作了2档全新的付费节目，不止金钱和跳进兔子洞第三季，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和深度的内容。另外欢迎你加入生动活泼胡同会员计划，支持我们的内容创新，还能解锁我们所有的付费节目、每周会员通讯和线下活动，详情内容可以查看我们的单集简介。也请大家接着关注我们声东击西的内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讨论。 参加本次节目制作的还有我们的后期制作人赛德，监制可轩。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就是本周新闻热点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与家人感恩节快乐，幸福安康。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